我们这一次特会的总题说到罗马书五至八章圣经的何人。罗马书五至八章可以称为圣经的何人，具体而细微的包含圣经整个主题，其中有两个词重复的使用，就是生命与死。这两个词从五章到八章形成两条对比的线，就是生命线与死亡线，显示人在三角关系中介于神和撒旦，生命与死。主的仆人李弟兄在1943年5月正在生病休养的期间，他就看见生命树的信息，里面他也看见我们在主恢复里，在主工作里所缺乏的就是生命。无论难处在哪一方面，都是由于缺少生命。所以我们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彻底的转换，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意象和看见。我们需要拣选生命，留在生命线上，走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吃基督、做生命树，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在第一篇的信息给我们整个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整体的启示，从第二篇到第五篇就涵盖罗马书的第五章、六章、七章跟八章。所以晚上我们是来到第四篇的信息，要进入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五到八章有两个事实、两种经历。在五章我们在亚当里，在六章我们在基督里，在七章我们在肉体里，在八章我们在灵里。在五章、六章我们有在亚当里、在基督里这两个事实，一个是以往的，一个是现今的。以往我们在亚当里，但现今我们在基督里，这是何等美妙的事实。到七章、八章我们有在肉体里和在灵里两种的经历。在第五章所启示在基督里的事实，乃是在亚当里的事实，乃是到了第七章在肉体里我们才经历。在第六章所启示在基督里的事实，乃是到了第八章我们在灵里才经历。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第二十一节启示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恩赐远超过在亚当里的承受。两个人、两种行为、两样结果，带进世界做王的事。到了第六章我们就有与基督联合，然而我们要真实的经历与基督联合，我们还需要认识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揭示的两个消极的项目，就是律法和肉体。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暴露我们在肉体中律法的捆绑，虽然我们借着受浸已经与 基督联合，并且我们也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并且现今也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然而律法和肉体却仍然继续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将自己献给神做奴仆，也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使我们成为圣别，并且享受神圣生命的丰富。但是在我们外面的律法和我们里面的肉体却仍然继续的存在。关于我们堕落的身体，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称为罪的身体，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称为那属这死的身体，在第六章摆在我们面前整个问题乃是罪，但在第七章摆在我们面前整个问题乃是死。那罪的身体和那属着死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呢？罪的身体在犯罪得罪神的事上是强壮的，那属着死的身体在行讨神喜悦的事上是软弱的。罪加力量给堕落的身体去犯罪，但那属着死的身体却是软弱无能，不能守神的诫命。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就说到，那律法因肉体的软弱而有所不能。在我们肉体中没有善，只有罪住在其中，并且这肉体是属死的。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就说，那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得称义。所以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无能就有所不能。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清楚地说明律法和肉体，因为他在六章第十四节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他在五章跟六章清楚地解释，我们现今乃在恩典之下而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保罗却没有清楚地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因此他就需要再写一章的圣经来说明这一件事。虽然律法继续存在，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与律法再也没有关系。这是因为神撤去律法吗？这是因为神取消或废去律法吗？这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不在律法之下而在律法之外，我们之所以能脱离律法从律法中得着释放，这乃是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就将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特别在罗马书七章第一到第六节这一段的话，就给我们完满的说明和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能够从律法得着释放。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见神怎样使我们脱离罪，到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 使我们脱离律法。在第六章，这里有一幅主人和仆人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脱离罪的方法。但到了第七章，我们有一幅两个丈夫和一个妻子的图画，来说明我们怎样来脱离律法的方法。但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在这个揭示我们怎么脱离律法的方法的图画里，有一个女人却有两个丈夫。这两个丈夫到底是谁呢？我们还需要有全本圣经的观点，才能够明白这两个丈夫到底是谁呢？在神的创造里，人原初有妻子的地位。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5节那里说，造你的神是你的丈夫。神所造的人原初有妻子的地位，所以我们是神的妻子，我们必须要依靠我们的丈夫，以他为我们的头，为我们的丈夫。这是人受造时原初而有的地位。然而在人的堕落里，人取了另一个地位，就是叫人所自取的地位。堕落的人就擅自取了一个做丈夫的地位。神所造的人是妻子，但堕落的人却成了丈夫。堕落的人擅自取了一个做丈夫的地位，因此他就向神独立，并且自立为头。因此这个受造而堕落的人，既然想要做丈夫，神就将律法颁赐给这个受造而堕落的旧人。律法不是要赐给妻子，乃是赐给堕落的丈夫。因此这个律法就成为旧人的律法，也是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所说的丈夫的律法。然而神的本意并不是要旧人去遵行律法，因为旧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遵行律法。律法颁赐给人，乃是要叫旧人被暴露。因此人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人以为神将律法赐给人是要人来遵守律法，相反的，神将律法赐给人是要人来干犯律法。因为唯有这样的人干犯律法，我们的旧人才能够完全的被暴露。因此当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七章，有许多的基督徒他并不明白罗马书的第七章所提到的两个丈夫到底是谁呢？因为多半的基督徒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蒙了重生得救的信徒的身上，我们有双重的地位，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就是旧身份和新身份。由于堕落，我们有旧身份；由于重生，我们有新身份。因着堕落，我们是旧人；因着重生，我们是新人。堕落的旧人是丈夫，但是 蒙了重生的新人乃是妻子。在这个背景里头，我们可以来到我们信息的纲目。第四篇的信息，天题说到新丈夫。第一个大点，基督是新丈夫，重生一面使我们成为新人，另外一面重生也将基督带到我们的里面，而成为我们的丈夫。一中点这里说到，重生的人无论男女信徒都得着基督做他们的丈夫，都是他妻子的一部分。第二，所有的真基督徒都有基督做他们的丈夫，但可悲的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基督是他们的丈夫，因此我们人就向神独立，自己做头做丈夫，就活在善恶知识树的原则里，那个结局就是死。但我们若认识基督乃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倚靠他走在生命的线上，天天享受我们的真丈夫基督做生命树，而留在生命的线上。第一个大点说基督是新丈夫，第二个大点说我们旧人就是旧丈夫已经定了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一重点说，罗马七章二至四节上半给我们看见两个丈夫。弟兄姊妹，若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我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说到，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受律法约束，归于丈夫。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七章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的男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那律法，虽然归于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得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这里第一个小点说，头一个丈夫就是旧丈夫，乃是指的六章六节所说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旧人。第二，七章二至四节所提的第二个丈夫新丈夫乃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清楚，头一个丈夫是旧丈夫，指着我们的旧人；第二个丈夫是新丈夫，指的乃是基督。第二重点说，我们的旧人就是旧丈夫，既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就脱离了他的律法，并且归于新丈夫，就是那永活者基督。第三重点，我们信徒有两个身份，就是一小点二小点所说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作为堕落旧人的 旧身份。第二个身份是我们作为重生新人的新身份。在罗马书七章四节，我们刚所读的，这里说到，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叫你们归于别人。这里有两个你们，第一个你们是指的在堕落旧人的身份之中的我们，是离弃了原初做妻子倚靠神的地位，擅自娶了做丈夫做头向神独立的地位。七章四节第二个你们是指的在重生新人的身份中之我们，恢复到我们原初做神真正妻子的正确地位，倚靠神而以他做我们的头。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再往前来看到第三个小点。我们因为已经定了十字架，就不再有旧丈夫的身份。第四，我们现今我们只有正确妻子的新身份，以基督为我们的丈夫，不该再照着旧人活着，以及不该再以旧人为我们的丈夫。第四，因着律法本是为着并赐给旧丈夫旧人的，所以这个律法也称为丈夫的律法。所以旧人的死也使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了。来到第三个大节，我们一起来宣读第三大节。我们的旧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这里说，这归于就指明我们在做妻子的新身份里，在人位名义生命和存在上与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有生机的连结。如今我们与我们的新丈夫基督乃是成为婚配。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旧丈夫已经死了，好叫我们归于一个新的丈夫，就是基督。第二，基督既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必须来倚靠他，以他为我们的头。第一个小点，以基督为我们的丈夫，意思就是了结我们一切的琐事所有和所做，在一切的事上信靠基督。第二，以基督为我们的丈夫，意思也是我们信入基督。第三，我们不该再凭着自己活，乃该凭基督而活，我们必须让基督替我们活。第四，我们不再是丈夫，我们作为旧人已经钉十字架，现今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今基督是我们的丈夫。第三，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头，他也是我们的人位和生命。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是我们的人位，是我们的头，更是我们的丈夫。第四，一个人信入并进入三一神里，他就与另一个人位有了关联， 也就是说他与另一个人基督成为婚配。在一个人相信并受浸之前，他只与一个人位有关，因他只有自己，就是救人这一个人位。但是当一个人相信并进入三一神里，他就与另一个人位产生了关联。这另一个人位乃是一个神圣的人位，这奇妙的人位就是神自己，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就与我们产生了关联。在基督的死里，我们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但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得重生的新人，就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所以我们救人既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从赐给救人的律法得着释放，现今能够向神活着，这是何等奇妙的改变。我们许多的信徒从我们的经历，我们都能够做这一个见证。在我们信入主之前，我们是照着也凭着救人而活在律法之下，但在我们信入主之后，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东西来规律我们，叫我们不再照着旧的生活的方式。这个内里的规律，一面叫我们能够向着旧有的生活方式死，另外一面使我们能活得重生的新人，并且向神活着。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从赐给旧人的律法得着释放。在我们身上所经历这一个奇妙的改变，能够见证我们现今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向神活着，归于一个新的丈夫，并结果是给神。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不再是旧人，我们乃是新人，我们有心灵，就是我们重生的灵。我们应该要操练不再凭我们自己活着，而需要依靠这位基督做我们的真丈夫。我们若依靠他，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若不是，我们就会被击败。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他所揭示独特的意义。现今作为妻子，我们该做两件事，第一，结果是给神，第二，在神的新样中来生活行动。
经过前面三堂半的聚会，弟兄们耳提面命，我想在座的我们都能够讲出这一次特会的总题是什么。不用看，罗马书五至八章的何人啊？这个明天特会之后，你们回到各地，人家问你去安汉看见什么啊，做了什么啊，你怎么说啊？希望你们不要只是说哇人很多，聚会很热闹，看到好多老朋友，但愿我们都能够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宝贝，看见了圣经的何人，就是罗马书五到八章这句话都要会说但我要再问呢，为什么罗马书五至八章可以说是圣经的何人呢？前面的这一排弟兄们，你们怎么说？当然这是李弟兄注解里面的话嘛这四章圣经可视为圣经的何人，到底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太好了，生命和死因为从这四章的里面我们看见 生命和死的对比，也就是点出来了两条线，生命线、死亡线，这就是整本圣经的核人啊，整本圣经的精华啊。保罗写这四章啊，就把整本圣经浓缩起来了，整本圣经就是说到生命和死亡这两条线。今天你在哪一条线上啊？感谢主啊！我想啊，我们一篇一篇信息听下来啊，我们都啊一再的感受到旧约的摩西啊，在生命第30章19节的那个呼唤呢、甚至是那个呐喊呢、我呼唤天地向你们做见证啊，将生命与死亡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但愿啊，经过我们罗马书一章一章的下来，我们都听见了这个呼唤哦，我们都要做这个拣选，拣选生命，就是活在生命的线上，享受基督做生命树，这要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得以存活啊！这个存活啊，就是享受神圣永远的生命啊！活在生命的线上，享受神做生命树，结果啊，就要把我们做成那座生命的城，永远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一篇是罗马第七章。罗马七章你怎么看到生命和死呢？我数一数，这一章几乎都是死啊。我找生命只找到一处，就是第十节，而且他是说那本来叫我得生命的诫命，这是唯一讲到生命，其他的通通都是死。所以以前我们读圣经啊，也不太喜欢罗马七章。希望快快跳过去，因为啊，他这里啊，就是说啊，五节就是说我们是结果子给死啊，七章十节呢，虽然有说本来叫我得生命的诫命，但是呢，却成了叫我死的啊。七章十三节就是说啊，那个善的其实就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是叫我死的吗？啊，他说啊，罪啊，借着那善的就叫我死了啊。所以罗马七章最后的结论啊，我真是个苦恼的人啊。弟兄姊妹，你苦恼不苦恼啊？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啊？哇，这一章都是死，但是感谢主啊，借着时代的执事给我们这个亮光，新丈夫啊。这一章不只是说到我们在肉体里面被内疚的罪捆绑，在律法的捆绑之下那种死亡的情形，这一章更给我们一条脱离死的路，如何从死转到生命啊？就是这位新丈夫啊，也就是啊，刚才弟兄带我们读过了七章，特别是第四节啊，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这样的律法也已经是死得了啊！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在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二篇里面就指出啊，这一节你要看见一个葬礼，也看见一个婚礼，有没有看见呢？因为那里说到一个死嘛，说到我们的旧人、旧丈夫呢，已经是死了啊，所以呢，死了就要葬啊，然后呢，这个死啊，又带进复活啊，在复活的里面呢，我们就归与别人了啊，归与别人啊，用中国话说就是嫁给别人了。我的那个旧丈夫啊，把我带到捆绑的里面啊，真是叫我苦恼啊，但是感谢主啦，他死了，不止死了，还葬了，所以我有了一个新身份，哦，嫁给那从死人中复活的，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新丈夫啊，所以你看到吗？一个葬礼， 一个婚礼。弟兄姊妹啊，问你们啊，你们死了没有啊？葬了没有啊？结婚了没有啊？掉了没有啊？不管我们是弟兄还是姊妹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掉了啊，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他是我们的新丈夫。 Amen， 太好了。所以啊，这个后半部啊的这个纲要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啊嫁给新丈夫之后啊，那个不是小说里面的说什么公主王子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才是真正幸福快乐的日子啊。那个第四第五第六大点啊，我稍微点一下啊，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在于啊第四大点说，作为妻子我们能够结果子给神。第五大点说到啊，我们脱离了律法啊，不再在律法之下啊，在神的经纶中啊，律法是跟恩典相对的。所以换句话说啊，脱离了律法，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是在哪里啊？在恩典之下。早上的信息说了，我们啊已经啊经过了这个称义的门，然后怎么样啊？站在恩典中啊。这个我们跟我们的新丈夫啊所享受的婚姻生活啊，第一个是能够结果子的生活，第二个是享受恩典的生活，脱离律法的捆绑。第三个呢，就是第六大点，我们作为妻子啊，也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主，而不在字句的旧样里。好，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四大点就是作为妻子啊，这个第四、第五、第六啊大点都有这个作为妻子。盼望弟兄姊妹啊，这四个字啊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作为妻子，神造我们啊，本来就是要我们做妻子啊。神把受造的人摆在伊甸园那里啊，摆在生命树跟前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就是单单享受生命树啊，哦，享受啊这一切丰富供应的源头啊，什么都不需要做，神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什么啊。我们就是站在一个妻子的地位，享受神做我们的丈夫啊。说实在，在一个正确的婚姻里面啊，做妻子啊是太有福了。一切的问题啊你不需要解决，你不要做头啊，你让丈夫啊去应付啊。我们就是单单做一个倚靠的人，以他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源头，为我们的一切，甚至啊以他为我们的人位啊。哎呀，甚至事情临到啊，是谁要做决定啊，很难啊，不需要自己去难啊，让他做决定啊，他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要一直宝贵做妻子的地位啊。这样做妻子，我们就能够结果子给神啊。第一重点说，这样是在复活里，而且是向神活着啊。在复活里，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啊，我们也连于基督的复活啊。也就是啊，上一篇说到这个受祭呢啊，是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更是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啊。这个做妻子的地位啊，是在复活里啊，而且呢是向神活着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啊，你们能够去读一读长老训练第八册第八章，李弟兄啊特别说到婚姻生活啊是一个向着的生活。李弟兄说啊，这个两个人成为一体，在婚姻生活里面啊，不是一方为着另外一方，乃是两方彼此相向啊，就是向着的向啊。因为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向自己活，罗马14章7节。所以在婚礼的里面，两个人成为夫妇啊，不是为着彼此，而是向着彼此。弟兄姊妹啊，你嫁给基督了，你就是向着他，
有时候啊，我们还是想为着他啊。当你说为着的时候啊，很可能你跟他还是分开的，你要为他做什么？但正确的婚姻啊，不是为着，是向着。这个向着就说出这二者完全成为一了啊。李兄在那个信息里面说，从此以后啊，学生去学校读书呢，你是向着他去读，在职的上班你是向着他去上班啊，做母亲的养育儿女，你是向着他来养育你的儿女啊。李兄又进一步说啊，当你这样向着他的时候呢，他就是你的，你也就是他的啊。当你这样完全向着他的时候，这就把你摆在一个地位上，叫你能够接受享受他的一切。这就是诗歌355首所说的，起来将这教义算看，零碎换来整个，万事万物加上万人，今都归你得着。哎呀，我们这个嫁给基督啊，嫁得太有福了，得着这个新丈夫啊，万事万物万人啊，都归我们得着了。当你属他，万有属你，并且他你合一啊，这个一啊，就是这个向着的意思。你还得享无限生命，权益有何能比？哦，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过一个向着神的生活啊，这样就叫我们能够结果子给神啊。第二终点，身为重生的人，就是妻子，我们结果子给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现今都与神有关。这个结果子给神啊，其实呢就跟啊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像律法已经死了啊，那个像跟这里给神的那个给呢，原文是同样的。所以结果子给神呢，也可以说是像的神结果子。所以啊，我们啊的这种的生活啊，是一个向着神的生活。这个生活啊，事实上啊，就是神自己与我们成为一啊，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活出啊，这就是所结出的果子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与神有关，这里有死与神之间生动的对比啊。因为啊，这个。第五节就是说，我们在肉体中活着的时候是结果子给死啊，但是呢，第四节就是说结果子给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对比吗？啊，从前在肉体中就是结果子给死，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肉体里面活着的时候啊，就是在知识树的范围里面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啊，不管是知识是善是恶，结果都是死啊。所以结出来的果子，产生了出来的结果，完全就是死啊！但是啊，我们嫁给新丈夫之后啊，我们向他活着，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啊！所以呢，是结果子给神啊，这个神当然就是生命啊！所以是死跟生命的对比，也是死跟神之间的对比啊。第四终点，结果子给神的话，意思是神作为果子产生出来了啊，因此我们一切所事所做必须是活的神，他是我们的新丈夫啊，他也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活的神，我们必须生出神来啊！这位神啊，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我们这样享受他做生命树，做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啊，他就要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啊，完全从我们满溢出来了。这就是结果子给神啊，或者说向着神结果子啊啊，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满溢，我们有活的神做我们的果子，就是结果子给神。这就是我们的婚姻生活啊，一直享受他做生命树啊。其实啊，我们越享受越享受，李兄在一个信息里面也说，我们就成为生命树了。哎呀，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生命树是会结果子了，每个月都结新果啊，啊是长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结果子给神的生活啊。那我顺带提一下， 弟兄姊妹啊，也许有机会去读1988年李兄有一系列的信息，说我们急切的需要灵与生命。第三章他就提到出于神圣生命的两种果子，关于结果子给神啊，有两类的果子。李兄说第一类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还有加拉太五章所说到的基督徒美德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彼得后书说到我们得着同样宝贵的信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个信呢好像一个种子，它会生长的，会发展的啊，这个从这个信呢啊就会啊长出美德，长出知识，长出节制，长出忍耐，长出敬虔，长出弟兄相爱，之中长出那个神圣的爱，就是这个种子所长出来的，产生出来的那个果子了啊。这一切的美德啊，事实上啊就是神的属性充满了我们啊，被我们享受了，从我们漫溢出来了啊，而显在我们人性的美德的里面。这也就是加拉太五章所说的纳灵的果子啊。一面来说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生命和性情不断的发展啊，就结出美德的果子。另外一面呢，这个生命啊事实上就实化为纳灵，所以我们凭着灵而行啊，就结出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纳灵的果子啊。这是第一类的果子。那李兄又继续说了，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人，结出基督徒美德的果子，使我们能够结第二类的果子，就是约翰15章葡萄树枝子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这一类的果子呢，是指着我们出去接触人啊，然后把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们的里面，使他们也被神重生了，也被神生命充满了，而结出来的。李弟兄说这是重生之人的果子。 Amen。 但愿我们都过这样一种结果子给神的生活啊！啊，我们若是这样啊，就会不是闲懒不结果子的，我们就能够丰富的进入要来的国。好，那我们来到第五大点了啊，第五大点就说到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使我们脱离了律法，不再在律法之下。我刚才提过了，在神的经纶里，律法是与恩典相对的。第一终点就是说，律法是描述并说明神啊，律法事实上是不需要的啊。加拉太书也说到律法，罗马书第五章20节也说到律法是插进来的啊。那律法呢，在罗马七章也说它是善的，是本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的，因为这个律法其实就是神的描述和说明啊。弟兄姊妹，你在温习的时候啊，要再去读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的第一个注啊，那里说到律法如何是神的见证啊。啊，因为呢，这个神啊是祭邪的，是爱的，是圣的，是义的，是真实的，是纯洁的，等等等等，这些神圣的属性啊，就是那个律法啊。所以律法是描述并说明神。这里利未记19章2节说啊，你们要圣别，因为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别的啊。所以这个是律法摆出来，但是呢。第二重点就是说啊，因为人擅自取了丈夫的地位啊，不再倚靠神啊，所以呢，神颁赐律法就是向堕落的人啊，有这些的要求和规定，为要鉴定罪为罪，叫人知罪啊。这里的经文罗马3章20节说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如果没有律法，人也不知道何为罪。你犯了罪呢，你也不知道那个是罪，你甚至啊会称义你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说撒谎啊，还有白色的谎言啊，善意的谎言啊，你不会说那是罪，你会称义那个，但是需要律法来鉴定什么是罪啊。所以啊，这里引用的经文啊，4章15节啊，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5章20节律法插进来是要叫过犯增多啊， 所以李弟兄在信息里面就说，律法不是给你守的，律法是给你犯的。怎么这样说呢？这的确是我们做旧丈夫的时候的经历啊。我们努力啊，要凭自己啊去守律法，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一点都做不到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是律法的功用，要铺路什么是罪，奠定什么是罪。如此第三重点啊，就把人啊就完全被铺路并征服了啊。哎，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哎，被征服了。所以罗马七章的经历是需要的啊。那个最后啊，我真是苦恼啊，哎，就是迫使他转向基督啊，转向第八章里面那个生命之灵，生命之灵的律啊。所以我们要看见，那我们呢啊，不要再擅自取旧丈夫的地位了啊，我们要看见啊，我们呢死了啊，那个旧丈夫葬了，葬了就不要再看到他了。这如果有一个人死了葬了还从坟墓里又跑出来，那多么可怕。不过原谅我说，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的，又回去做旧丈夫。所以这次的特会啊，听我们一再的说要拣选生命啊。李弟兄说他悔改啊，连他这么爱主追求侍奉啊，他说多年啊啊，如果他在知识树的里面，那一切都是枉然的啊。所以啊，他在主面前有很深切的悔改，但愿我们也受这个意向来管制啊，我们也常常有这个回转，叫我们脱离律法进到恩典的里面啊。最后啊，第六大点呢，我们作为妻子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主，而不在字句的旧样里啊。我这一次想啊，这个题目这个新丈夫啊，这个新到底是什么意思？一面来说啊，因为他是那个第二的，顶替了前面那个第一个已经死了的，所以是新的。但是啊，我在读这个信息发现，不止这样，不只是时间上啊，他是第二个来历，更是他自己就是新啊。我们的丈夫啊，这位神啊，就是长新的神啊，这个长新不旧就是他的属性啊，所以这里有一个灵的新样嘛，这个所罗门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没有新事啊。的确在旧造里都没有新的，都是旧的。但是啊，在新造的里面啊，日光之上啊，你要看见这位神啊，我们这位复活的基督啊，他是长新不旧的啊。我们在灵的信仰里服侍他啊，六章第一终点。六章四节有生命的新样为着我们的生活，七章六节有灵的新样为着我们的服侍啊。这里的三个小点你要注意，复活啊，生命的新样来自与基督复活的联合，因为六章四节就是说到这个受浸呢 啊连于他的复活，使我们生活行动有生命的新样。而灵的新样呢，是在第七章，是来自于脱离律法归于，就是嫁给了复活的基督，为着我们服侍神。那么你有复活就必须先有死啊！早上唱的诗歌，不死就不生啊。那个死是什么呢？就是救人钉十字架啊，就带来复活啊。这是第一终点。第二终点要点出的就是这两个新样啊，都与什么有关呢？那灵有关啊，生命的新样与在复活里的基督有关，但是这位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啊，所以啊，那个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啊，而这位灵今天在哪里呢？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啊，所以二节说灵的新样，这词中的灵是指我们重生之人的灵啊。圣经里面这个灵啊，有时候啊，翻译的人很难翻啊。李弟兄用英文说，有时候应该是小写的 s 指着人的灵，有时候是大写的 s 指着神的灵啊。但这里啊，灵的新样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说它是小写，但事实上啊，李弟兄有一次啊，在黑板上就画了一个大 s 里面一个小 s， 是不是啊？就是调和的灵啊，啊 ，Amen， 是这样子的，因为主就是那灵，就住在这灵里啊啊，我们可以在灵的信仰里服事，因为神更新了我们的灵，与我们重生之灵有关，一切都是新的啊。这个重生的灵是信仰的起头，因为源头，因为主神的生命与圣灵都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一切都是新的啊，没有别的，只有信仰。哎呀，说到这个灵的信仰的服事啊，啊，我就一定要说说李弟兄啊。我想跟李弟兄有过接触的人啊，都能够见证，他永远是灵的信仰。说实在，我在服事上有机会跟他多一点的接触，那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我20几岁。但我每一天看到他都觉得他比我年轻。我讲一点，在恢复本修订啊，因为再版又一再的修订过程中，有很多的机会跟他约定时间谈论稿子的事情。很多时候啊，在约定的时间我进到他的书房，发现一个老人拿着放大镜在读他的恢复本圣经。那我想是啊，因为他很认真啊，他找错嘛，他要修订啊啊，那我进去了，我想啊，他一定又要来责备我们啊，什么没弄好了。但是啊，不止一次啊，我一进去他说，哎，你来了，你坐下来。然后呢他就说，哎，我读一句话给你听。他就拿着放大镜读了，读完之后他就说，哎，这话多好啊。后面就说，这谁写的？是他写的话，他翻的话，他再熟悉不过了。但我那天看到他的脸上那个表情啊，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这些他最熟悉不过的话，完全不在字句的旧样的里面，他完全每一天都从这里得到新的滋养啊。所以他的服事是在灵的信仰里啊，他的服事啊，永远啊，借着他的说话，把灵和生命供应给人啊。啊，我相信啊，即使我们今天再读执事的信息啊，我们也从来不觉得成就啊。哦，感谢主，这份的执事在灵的信仰里服事啊，所以盼望啊，我们啊都过这样的婚姻生活，好不好啊？啊，结果是给神啊，在恩典之下啊，在灵的信仰里啊。如果我还有一两分钟啊，我本来整理了哈这个执事信息里面啊，关于这个灵的信仰啊的一些操练，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好了。在生活的一面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否认旧人，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第二，因为它是灵的信仰啊，我们要分辨灵与魂啊，让十字架应用于我们的魂，使我们能够从魂转入灵啊。第三啊，要运用灵，非借着祷告不可啊。做什么以前要先祷告啊，弟兄们啊，你开车之前啊，要看那个加油有没有加满啊，不要急忙去做什么，先加油，先加灵啊，加满了再去做啊，这样我们活在与他的交通中，每天都能够有新的领受啊，就好像马拿每一天都是新的啊。然后啊，我们啊，任何事都要接触他，让他给我们活而及时的引导啊。这是我们的生活在灵的信仰，生命的信仰中，这样我们来到聚会就能够脱离老旧的传统规条，在圣灵的流中来聚会啊。我们还要操练殷勤不懒惰啊。李弟兄说啊，那个我们为什么喜欢旧的遗文啊，不喜欢这个更动啊，就是因为懒惰。但是如果我们操练灵啊啊，我们就会不被动不等待啊，来到聚会里面就用灵来服事啊啊。最终啊，在我们各样的侍奉上啊，我们要脱离知识术啊，丢弃一切的知识啊，不要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做了，哎，结果啊，你就会落到旧人的那个苦恼的里面啊。哦，我们乃凭内里膏油的涂抹来服事啊，这样在灵里的侍奉是最单纯的，因为我们单单的享受神做生命树啊，神心的元素一直使我们进取，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凭着我们的心供应基督道人的理念，使人得滋养啊。 末了啊，第三终点是这一篇太好的结论了，我们一起宣读，我们需要